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要继续婚姻保养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几个谎言哈。所谓婚姻保养的谎言的意思，就是有一些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而且一般人也都这样做的，可是实际上呢，它是不符合真理的，它是不符合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些在婚姻里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来破除这些谎言，或者我们要来修正这样的一种观念，以至于我们的婚姻可以真正的受益，而不是因为这些偏差的价值观而受亏损。所以我今天请到我的好朋友 Nancy 来节目里面跟我们讨论第三十个婚姻保养的谎言。 Nancy 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来 Nancy 你说说看第三十个谎言。那我要说，我们是看着一本手册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这样的一本小小的手册啊，是学员传道会妇女事工所出的。那里面就讲了一般人对婚姻保养的一些比较偏差的观念。那这是第三十个。Nancy 你告诉我们这是第三十个是什么。
好，手册上面的第三十个谎言是吵架要找娘家哭诉，评理撑腰才不会吃亏。
好，我重复一遍，吵架要找娘家哭诉，评理撑腰，这样我才不会吃亏啊。 Nancy 这不是很多人所做的吗？当我们在尤其女士哈，我们在婚姻里面受委屈了，
是，
我们就会说我要回娘家，
是
然后呢我们就会打电话跟兄弟姐妹跟妈妈诉苦，甚至把哥哥找出来
是
帮我们撑腰啊。
是，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危险，这个有什么不对吗？
其实你刚刚那样讲，我觉得真的呀，这个我自己妹妹哈也是一样，在就是有婚姻上面有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听过我妈妈说过一句话，不要以为我们娘家没人了
啊，是
是，
不要以为我们女儿好欺负，
对，
不要娘家没人了，那主要是因为你的父亲很早逝，
是，
所以你妈妈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像自我防卫的哈，不要以为我们娘家没人了，我们还有一个哥哥，是不是？
是啊，
还有一个舅舅，
是。
那结果呢？这样的一种心态，最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那样子的心态，并不会帮助，没有帮助到我妹妹了。然后反而是我们自己这边也会被挑起那个仇恨，对，所以反而会变得我们跟亲家之间，好像也会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对，可是也并没有帮助到我妹妹，因为毕竟后来我有跟我妈讲，我就说，那我们讲这些话，其实之后我妹妹会很为难，因为那她到底要不要跟她先生和好？
对
对，所以就对，其实讲这样子的话，并没有帮助。
那我也真的是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不正确，或者我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就像两个小孩子，我们说两个三岁五岁的小孩子在吵架，甚至起冲突，然后双方的妈妈就出现了，
对，
然后呢各为各的小孩子来说话，就最后变成两个妈妈吵架。
是，
可是在两个妈妈吵架的时候，好笑的是那两个小孩子又跑去玩了
没错，
他们已经没事了
常常这样，
对，可是变成这两个妈妈后来不讲话，
是，
就变成娘家和婆家最后成为对立，
是，
虽然可能小两口和好了，
是，
可是从此你知道这个变成一个阴影，
对
啊，所以当先生遇到逢年过节他就不想陪你回娘家，或者是太太逢年过节他就不想回婆家，
是，
因为他想要看到那个大姑，那个大姑曾经怎么样说他可是可能当时真的夫妻俩真的是有很多的心结，可是因为这个两家人的介入反而这个很难化解，或者两夫妇和好了，可是双方的家庭就成为对立，那这个对我们的婚姻绝对不是加分，这是一个扣分的状况，
没错。对啊，我自己也我自己平常也是在做 辅导，也帮助一些姐妹。
嗯，
啊，当有姐妹来跟我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很客观，给他们一些真理啊，给他们一些安慰。那可是呢，我自己碰到我妹妹碰到这样的事情，她来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她的辅导。
嗯，怎么说？
对，那时候我就会有情绪。
嗯，
我就会觉得
你会对你妹夫有情绪，还是对你妹妹有情绪？
对我妹夫，对他的婆家，
对
他的婆家非常有情绪。
嗯哼，
尤其是就是婆媳，因为是婆媳的问题，所以就对那个婆婆会非常有情绪。
嗯，
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让我妹妹就受苦了。
嗯，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很就是这时候那个真理我讲不出来了。
嗯，
甚至要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需要这么委屈吗？
嗯，
连我自己都进入谎言。
嗯，
对，所以就会
很难客观。
对，很难客观，所以就变成我必须一定要真的要很刻意、很刻意的，保持中立。
嗯，
就是我要跳到这个局面的外面，然后来看，就是
要刻意的努力，
对，
理性，
对对，
否则我们的情绪会被卷进去。
对啊，
可是如果是外人，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他们来跟我们谈婚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非常轻松的说，哎呀，你就接纳呀，
对啊，没错。
哎呀，就放了他吧，
对啊，
啊，就原谅他吧，
没错。
可是我们自己的亲人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不需要原谅，
对，没错。
哎，这个，
然后也会真的那句我妈妈讲的话，也会变成我的心里的话，
不要以为我们家没人。
对，
确实，因为我们会认同我们亲人的感受，
是啊，
所以你欺负我妹妹，或者我妹妹今天受委屈了，吼，我的委屈是她的五倍，
对，没错，
所以我要替她争一口气。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遇到什么委屈，
是，
我们要找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人，绝对不要找娘家，或者是 男性，你绝对不要找你自己的家人，不要把你跟你太太之间的不愉快去跟你妈妈说，去跟你姐姐说，去跟你的哥哥弟弟说，因为他们会比你更情绪化，因为他们见不得你受委屈。
凤姐，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做的原因，其实这跟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里面有一个观念存在，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哦，嗯哼，
对，因为这毕竟夫妻吵架或者是婆媳问题，这是算家丑，那就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回娘家讲，因为这毕竟自己人，
而不要跟外人讲，
不要跟外人讲，因为跟外人讲就好像家丑外扬了，所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造成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说，教会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讲的话，我真的建议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也要有选择性，就是那个真的是成熟的，他可以替你保密的，他可以了解你并且帮助你来面对婚姻困难的，而不是就跟你说那离婚吧离婚吧。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也都在劝人离婚，那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愿意为了真理来受一些苦，那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隔呢？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朋友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诉苦，讲他家庭里面的问题，我们也要真的是用圣经的真理正面的来帮助他，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一起同仇敌忾、然后要记得我们的仇敌永远是魔鬼撒旦，而不是血肉之躯，所以我们不是用诡计，不是用诡诈哈，就是叠对叠我们一定要走在光明中，所以我们不去我们不去什么找征信社，我们不去找律师替我们打官司，那当然如果对方告我们，像有一些有外遇的男人，他要诉请离婚上法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请律师，但是不是去攻击对方，不是替我们争一口气，而目的是为了保存这个婚姻。那我们刚 讲到的就是说，因为娘家或者婆家，就是如果我是男的，那就是我的婆，就是算婆家吧。那如果是就是我自己的爸妈家，我有婚姻有问题，我不去找他们来来替我解决，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或者找比较中立的人
是
来帮助我客观的看这件事。那如果是女士呢，我们不回娘家诉苦，因为这个会造成娘家的人对我的配偶有非常大的成见，
是
以至于将来让我的配偶面对我娘家的人的时候是难上加难，双方都很困难。
是，
那我自己其实也看过几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有外遇，那婆婆也是完全挺先生这边的，所以这个姐妹当然就离家出走，她就回娘家去。那她的爸爸在地方上是有钱有势的人，哇，看到女儿受这样的委屈绝对不可以容许的，就像刚 Nancy 说的，你不要以为娘家没有人哈，我们这里势力比你们还厉害，所以她的父亲就立刻叫这个女孩子我们开始进行离婚，但是我们要告这个男的，所以就去捉奸了，找证据了，然后这个爸爸也跟女儿说，女儿你不要担心，我会找最好的律师来帮你向你先生要所有我们可以要到的钱，那因为这个女孩子的这位姐妹她的先生还算是工作做得很好，收入也颇高的，所以这官司就开始打。那当然啦，因为男方理屈嘛，因为男方自己有外遇，其实我真的要说这个婚是可以不用离的，因为男方的外遇的对象是一个小女生，小她20岁的，而且这对夫妻自己也有小孩，这个小孩都已经差不多10岁了，所以你说他先生的女朋友比他自己的儿子才大个10多岁而已，
是
这种要最后真的成为你说这个男的要娶那个小女孩吗？我觉得几率也是不高的，所以其实如果妻子这个时候可以用正确的方式，就是我们不用打官司，但是我们可以跟先生沟通，然后我们表达我们是不离婚的，但是我等候你回转，
是
就是能够先耐得住性子，但是很多人吞不下这一口气，就很冲动的反击，就像这位姐妹一样，她的父亲就立刻请了非常高明的律师，那当然是把她先生这个叫做什么把她先生攻击的体无完肤，最后呢她先生就认输认赔，那这个姐妹呢就拿到1000多万，
哇！
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个男的真的亏大了哈。那1000多万呢，那他就觉得那我有保障啊，那我就买个房子吧，那可是其实当他要去签离婚的那一天，他是非常非常的挣扎的，那我们都跟他讲，我说还是可以不用签，那他也一直哭一直哭，他说我是不想签，可是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好像不得不签了，因为我爸爸也付了那么高的律师费，然后这个律师也帮我争到了这么高的一笔补偿金，那我能不签吗？我说你还是可以啊，你可以把这个钱全部退回去啊，不过最后他还是签了，你知道签了以后真的是很悲哀，那个小女生哈，就立刻进驻他家，然后就这样混乱的一个局面了，就变成他的儿子跟这个小女孩，有时候大他10多岁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变成生活在一起啊，然后两个都爱打电动，每天都泡在家里打电动，我觉得问题更严重，问题并没有更好转，然后这位 离了婚的姐妹她也非常的后悔。
是，
那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家人拉进来的时候，好像问题就更复杂。所以其实最后这位姐妹她是不想离婚的，可是她觉得好像我已经被逼上梁山，我欠我父母，我欠这个律师，我欠很多人这么大的一个人情，我现在不得不签。哎呀，所以这个第一步我们就不要走错啊。
没错，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女儿，或者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儿子，让他不受欺负。所以当有双方的家庭介入的时候，真的更复杂更困难。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要持守住我们的位分，就是如果我们的儿女婚姻有什么问题，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妻子的如果是我们的女儿的话，那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女儿，你要敬重顺服你的头，这个男人是你选择的，
是
啊，那对婚姻本来就不是看公平，我们就是要学习舍己。
是，
你觉得委屈吗？其实婚姻里面我们就是要愿意放下自己，好像是委屈，但是我们可以赢得我们丈夫的心。
是
啊，男人的话呢，你要舍己，你不是来占便宜的。如果是我的儿子，我就要教我的儿子要为他的妻子舍己忍耐，那都是不容易的，但这个是对的路。我知道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位，也是一位女士姐妹，她结婚以后，她的父亲就觉得我们不能让对方看不起，所以这个爸爸就给了这个女儿很大的一笔嫁妆，也是上千万。哎呦，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给她那么多钱啊有的时候这个不是福啊，这变成祸。
真的，
那结果真的婆家就看上了这一笔钱，然后呢就是透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啊，就是婆家就透过这个他们的儿子，就向这个女孩子，就向这个媳妇，就开始借钱了，不然就是要钱了啊。那你说要给还是不给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复杂。原来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是一番好意，是为了要给她的女儿祝福，希望这一千万是可以给她女儿带来福气的，结果这是一个祸患的根源。那据我所知最后这个婚姻很可惜，也是离婚。我真的说是可以不用离的，
是，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女的有了一千万，最后她说我的400万已经被他们掏空了，我剩下的600万我一定要留，
为了保住600万，
对对对对，
所以就离了吗？
对对对，真的最后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好不值得，
她的婚姻值600万。
哎，其实最后你发现那个600万也不会给你幸福的，真的。所以是我们的生命要愿意改变，所以我说一开始
对
这个爸爸就不要给这么多钱，或者嘿、hey, 女儿啊，你就把这钱还给你爸爸吧你就不要了，
是，
对不对？你就跟你先生一起过苦日子，
真的，
你先生有多少本事，你就跟着他过苦日子，或者我们说不是那么富裕的日子，我觉得还比较幸福。
是，
所以娘家婆家介入这个小两口的婚姻是一个需要避免的，
是，
所以父母亲需要避免，身为儿女的年轻人，我们也要婉拒父母亲的好意。
是，
好，所以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婚姻保养的谎言。来，Nancy 你读一遍。
谎言是吵架要找娘家哭诉，评理撑腰才不会吃亏。那真理是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人，并且与配偶进入一体的关系，所以婚姻遇到冲突时，应该学习彼此在爱里沟通，或者寻求辅导帮助。最不明智的举动就是找娘家哭诉，评理撑腰，因为单纯夫妻两个人的事，反而因娘家的介入让事情更复杂。那娘家难免偏袒自己人，无法客观看待问题，而自己有可能因着娘家的支持模糊问题焦点，使自己无法思考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一昧的指责怪罪对方，进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 即使两个人和好后，先生可能因为感觉娘家过多介入，影响跟娘家关系，甚至可能让先生在娘家面前无法立足，以至于造成将来许多相处上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家庭，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是，
所以我们来学习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回娘家或者婆家来找人撑腰。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谎言31，也是这本小册子里面提到的最后一个谎言。那 Nancy， 你跟我们讲这个谎言是什么？
好，谎言31，我们今天婚姻不幸福都是我婆家那一家人害的。
OK， 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从男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婚姻不幸福都是我娘家，就是我太太的娘家那一家人害的。好，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把婚姻不幸福的怪罪到娘家或者是婆家，也是一种受害者情节。
也是一种受害者情节。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
是
这个问题都是我那个婆婆或者我那个岳母
对，
或者我那个岳父或者我老婆的哥哥啊，或者是女人来看就是我那个大姑啊。
是，
其实最近呢我们在辅导一些年轻人要进入婚姻，那我就问其中一对我说，哎，你可以就是预想未来你跟你先生结婚以后你们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这个女孩子想了一想就说，是我的那几个姑姑所以她会觉得，哦，是我那几个姑姑，我先生的那几个姐妹啊，哎呦，那个很难缠，确实很容易，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都是嘿那些大姑三姑六婆，都是别人害的
。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婚姻家庭里面我们会看到的。Nancy，你刚刚跟我提到说你知道一个这样的个案。
对啊，我认识一个一个姐妹啊，那她也是这样，就是她其实跟她先生认识是在教会
，
那所以呢她的先生那时候在教会有一些服侍，那她的妈妈就是家人也都是在教会有一些服侍，所以她的对象当初是非常被她妈妈看好的
，
就是她妈妈非常喜欢，觉得他们是可以很适合，然后他们也彼此相爱，后来就结婚了。当然结婚之后呢，那妈妈非常疼爱，因为这个是一个独生女吧，那她就非常的疼爱这个独生女，所以她就非常多的介入
，
介入在这个家庭里面
，
所以呢就包括她可能买房子，也是娘家出钱买的
，
然后呢那娘家出钱买了之后，那当然就是也是觉得既然我们付了头款
，
那贷款就应该要男方付
，
对，然后还有很多包括小孩子教养的问题，甚至他几乎他们那个家他的爸爸妈妈是经常在里面出入的
，
就是他的
娘家的父母，
对，娘家的父母常常在里面出入，所以后来反而是结婚之后这个先生非常受不了
，
就是非常受不了他娘家的这些作为，当然之后他自己有外遇了
，
那可是他最大的一个借口就是他觉得就是因为他受不了他们这一家人所以他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男人认为我们今天婚姻不幸福都是我太太娘家那一家人害的，
是，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受害者情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我们自己应当负的那个责任
，
其实我也有一个好朋友
，
那他也是跟他先生结婚之后
，
就是他认为婆家就是他最大的敌人那那个时候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所以有非常多的冲突。那 这个姐妹一直认为，就是我跟我先生没问题，我很爱我的先生，可是我受不了我的婆婆。所以后来有一次，因为她跟她婆婆起口角，她的先生就在很激动的情绪之下就推了她一把。哇，这一推哈，就完蛋了。这个姐妹就立刻带着孩子回娘家。那回娘家之后呢，这个就有点撕裂了，大家都放不下脸。所以他们后来就长期的有点像分居状态，所以他就是在娘家，然后他先生就留在婆家了。就是这样。那真的，你说从娘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女儿受委屈了。
是。
那从婆家的角度来看，
没错，
你娶了这个恰杂婆这种女的不要也罢。
是。
所以他们之间就这个两个家族的这样的一种心结是很难解开来的。所以后来当这个姐妹想要跟她先生和好，那这个先生也思念老婆和孩子，那你知道拦阻最大的从哪里来？从双
方
的家庭，尤其是这个婆家了。婆家就觉得当初是她自己要出去的，好，我们不用低声下气去请她回来。哎呀，这真的是好难解的一件事。
是。
那后来确实感谢上帝，那这位姐妹她也愿意谦卑自己，然后跟丈夫和好，所以后来他们是又恢复了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但是这个婆媳问题还是一直卡在那里。那我们这位姐妹呢，她就觉得我爱我的先生了，这是没话说，因为我先生是我孩子的爸爸，我的孩子也非常需要爸爸，所以跟我先生和好这个是一定的啦。要我怎么样低声下气我都愿意，可是对我婆婆对我对我那个小姑
办不到，
对我那个大伯二伯门儿都没有。 OK， 我不去羞辱他们，已经对他们很好了哈，不要叫我去还对他们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两这个姐妹跟她的婆家之间就是一直是一个很硬，就是很刚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叫刚硬的关系嘛，对立，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好像可以转圜的空间。那其实是这个男人很痛苦，我说他先生其实被卡在中间，这样经过了好多年。但是我真的说感谢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我们这个姐妹终于有一天我觉得也是圣灵感动她，她就决定说好，她要开始对她的婆家对他们好。她就开始回婆家，然后就开始就是对婆婆和颜悦色，婆婆生病了她也去医院看婆婆。哎呦，结果你知道她很惊讶的发现，她只做一点点，她只有一点点善意的表示，那个对方立刻回应，而且他们的回应是多少倍的回应。当她对她婆婆有一点点好的时候，她的婆婆就到处在街坊邻里说我那个媳妇很棒这样子。然后以前她最受不了的那个大伯二伯现在也就常常有事没事就来找她说某某人，我们一起就是就找他们全家，我请你们家去哪里吃饭去吃好的喝好的去玩好的。他说我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开始对我这么好？那其实大家都在等其实大家都想要和好，
是
就是等着有一个人先给他们一个下台阶。所以当这个姐妹她主动的就是对婆婆好一点她说其实一般媳妇做的她都没有做，她只是说去跟婆婆打个招呼，然后拜拜的时候她也到婆家去帮个忙这样子。大家就好感动现在全家一团和气。她说奇怪了，以前怎么看他们怎么讨厌可是现在怎么看他们怎么可爱。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她是在我的小组里，过去我也觉得她的那个婆婆和她那些小姑大姑还有那个大伯二伯 真是难相处哎、欸。可是哈、哦，一旦我们这个姐妹跟他们和好了，哎、嗯，我又从她的口中听到的她的婆婆和她的大伯二伯，我说这家人怎么这么可爱呀、啊？你看，我也很受影响啊、嗯，我就觉得。真的是当我们愿意主动的去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嗯、上帝就为我们开路，
是
他就说现在他的婆婆他的婆家的这一群人怎么看怎么可爱、嗯、那我告诉你其实最大的受益人是谁，
是他自己了，
他自己、嗯、他的先生他的孩子，
对，没错，
你知道以前卡在那里、啊、大家都好紧张、嗯、所以我们要走出这个受害者情节、嗯、这个我们今天不幸福不美满都是我婆家害的，好，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谎言，
嗯，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嗯、那正确的是什么，在我们一本小册子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嗯、那我们讲到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婚姻的幸福与否百分之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将婚姻的不幸福归咎于婆家，就落入了受害者情节，不但无助于婚姻关系，更使自己深陷苦毒怨恨泥沼中无法自拔、嗯、与婆家相处需要相当的调适，但这不表示情况永远不会改善，首先我们要有自省力，看看自己是否有哪些地方该改进，纵使婆家有千百个错，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该一昧的怪罪他人，而要为自己的部分负责，尽到媳妇的责任，持续做正确的事情。
是，这里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一种受害者情节、嗯、受害者情节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觉得别人都在欺负我，
嗯，
我很受伤，我受伤的原因都是别人造成的，
嗯嗯，所以呢我对这个情况无能为力，
嗯，
我好可怜哦、嗯、我只有挨打的份我今天所有的不幸福不快乐，
嗯，
都不是我的错，
是
都是
别人造成的、
嗯、那当我们在一种受害者情节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被困住，
嗯，
我们就觉得充满无力感，
嗯哼，
我们觉得很无助，
嗯，
然后我们很自怜，
是，
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是非常悲观的，
嗯，
这会带来忧郁症耶、
嗯哦、没错，
对，然后你最后就觉得你只有挨打的份，然后你就是个可怜虫，你就对人生失去盼望，失去动力，
嗯，
啊，然后你就成为所有的人的包袱啊，嗯，大家都要为你负责那其实刚才啊、Nancy 最后这里、嗯读到小册子里面讲的说我们要有自省的能力、
嗯、哼，
我们要为自己的部分负责、嗯、我们要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持续做正确的事、嗯、其实今天在我们的一个课程里面，我就听到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她过去这一个礼拜的经验、嗯、我就觉得好得激励哦、嗯、我觉得她明白了、
嗯、
她就是从那个受害者情节里面跳脱出来、嗯、她现在可以在她的家庭婚姻里面做主导的、嗯、当然她讲的是与她丈夫的一个相处的情况、嗯、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举一反三，是，就是这个姐妹她现在开始有自省力、
嗯、哼，
自省的能力，那他也你知道有自省力的人、哦、就代表他很谦卑、
嗯
他会看到别人做的对的，然后看到自己做的不够好可以改进的地方、嗯、但是其实魔鬼撒旦就是相反的，要我们都看到别人做的不对的，然后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嗯、
那就真的没盼望。好，那这个姐妹她说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她来上我们的课、嗯、上完以后他就当场传了一个简讯给他先生、
嗯、
那这是一个礼拜以前，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发现老师讲的你都有做到、
嗯、
而很多是我没有做到的、
嗯、
你好棒啊、嗯！那其实他先生没有信主，所以他就说我觉得你做的比许多基督徒做的还要好、
嗯
啊、他先生是拜拜的、
嗯、
好，那这个就为他们的婚姻加分、嗯、他说哎呀，可是呢，就是今天上课的时候他说，可是我前两天我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嗯、
你看他当这样讲的时候、嗯、代表他有自省的能力，他看到自己会犯错、
嗯、
他说、哎、我发现我先生从外面带回来一个 就是一个像类似就是挂在那里的求福的一种啊、那个民间宗教的一个小东西。他说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不好啊，所以呢我就偷偷的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了。那东西他先生挂在车子上的，我相信他先生一定很快就发现，哎，我挂那小东西怎么不见了啊？他就把它藏起来，他放了一个信封里，他说哎，我藏的技术太烂，就很容易就被我先生发现了。他放在一个信封里，这信封就变得鼓鼓的哈。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发现那个信封不见了，被他先生又拿走了。他想惨了惨了，结果那天晚上他先生就没有理他，就很不高兴。因为他原来想的是，如果我先生没有发现的话，过几天我就把它烧了。结果被他先生发现了，他就想嗨呀嗨呀怎么办。后来他就决定要跟先生道歉，他就传了一个简讯，就跟他先生说是我把你那个东西收起来，可是我后来仔细看了一看，我觉得以你的智慧，你一定认为这个东西是帮助你向善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对不起，我没有得到你的许可，我就把它拿下来收起来了，请你原谅我。他只是没说我原来打算把它烧掉。但是他就跟他先生道歉，哎，结果他们的关系就和好了。
是，
其实我在课堂里面我就问我就问我们的学生哈，我说今天如果是你先生把你的圣经藏起来，
是，
然后希望你没有发现，然后他偷偷的计划有一天他把你的圣经烧掉，你会作何感想？这个对你们的婚姻会加分吗？绝对不会。
是，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事，这个完全是越界，
没错，
这个是对人非常的不尊重。
是，
那就算你认为这个东西不好，你都需要尊重对方有选择权。就像很可能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公公婆婆也认为你的信仰不好，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可能认为你是被主的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有他们主观的想法，然后他们把你的东西全收起来，然后计划烧掉，请问这个会让你就好了好了算了就不信耶稣吗？不会，你会更坚定的对不对？要这个信仰，那但是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成见，
没错，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对方有对方的信仰，那除非他甘心乐意的改变，否则我们不要去论断，我们不要去强求勉强别人做什么，
没错，
那然后我们成为那个有自省能力的人，我们去从公公婆婆的角度来看事情，去感受他们的感觉，最后你就发现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记得 Nancy 你上次也提到你妹妹跟她的婆婆之间有非常大的冲突，可是后来你帮助你的妹妹从她婆婆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婆媳之间在一起相处有问题不见得都是婆婆的问题了。尤其我那时候当然会觉得我妹妹很受伤，然后都是婆婆害的。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妹妹也没有去感谢她的婆婆，甚至我想她婆婆其实真的不错，因为她婆婆整天就是我妹妹是一个职业妇女，所以她婆婆呢她白天起来是要做家里所有的家事的，她还要去买菜，然后她也很辛苦的把家里都打扫，每天都打扫得很干净，然后家里也为他们预备吃的。那当然生活习惯上面不太一样，比如说洗衣服，她婆婆的习惯是动作，因为她一直以来就是职业妇女，所以她动作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她会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放在一起洗，那可是我妹妹她有一些衣服是
分开洗，
对，她不能这样合在一起洗，那甚至他有时候特别把那衣服挑出来，那他婆婆还会很好心的把它找出来然后再把它洗，所以就弄得他受不了这样子，对，那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妹妹讲，我说其实你婆婆她真的是非常的爱你们，然后也非常的想要就是给你们很好的，那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应该回来多感谢她，然后多看到她辛苦的那一面，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我自己先改变了，因为我后来跟她婆婆之间关系还蛮不错的。
嗯，
对，我就觉得她婆婆其实真的是很可爱的人。
嗯，
她只不过真的，她就是要别人欣赏她，
对，
肯定她，感激她。
是，
对，因为她真的做得非常，我想很多婆婆可能还不见得像我妹妹的婆婆做这么多，嗯，愿意而且乐意做这么多。
是，所以我想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到婆家或者我们太太的娘家的人，他们做得好，做得对的，然后按照他们所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去感激他们，那你知道这个就会带来整个关系的改变。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肯定，
是啊，
被赞美，被了解，
是
去肯定他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今天我听到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孩子都不读书，结果那天呢，她就买了一盒草莓送给她的儿子，结果就问儿子说那里有几颗草莓，儿子说22粒，妈妈说那你就有22个优点。哇，她的儿子好开心哦，从此就开始读书了。
啊，对，
你看一个孩子也这么需要肯定。
是，
包括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婆婆，我们的亲家，我们身边的人都好需要被肯定。
是啊，我们自己都需要被肯定。
对，所以我们可以跳脱出这个受害者情节。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之前的婚姻保养的手册里面，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婚姻保养秘籍啊，也是在我们手册啊接着的一个主题。那我也请到我的朋友 Nancy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题目哈。Nancy 你好。
大家好，冯姐好。
那我们在婚姻保养秘籍里面，就是我们会给朋友一些建议。
嗯哼，
这些秘籍里面包含了什么？来，我们就请 Nancy 随便读几条给我们听。
好，秘籍里面其实包含了三个大项，第一个是态度，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行动。
所以婚姻保养秘籍，我们说态度上面，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有言语上，还有行动上。
是。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
态
度上。
度对，好，态度上面的第一是真心的仰慕配偶，每天用新鲜的眼光欣赏他。
真心的仰慕你的配偶，
嗯，
每天用新鲜的眼光欣赏他。所以他不是那个跟你结婚30年的那个人，而是哇，今天我又可以从他身上发现什么宝贵的东西。
是，第二个是让他成为家里真正的头，让他领导做决定。
这是从妻子的眼光来看丈夫，让他成为家里真正的头，让他领导做决定。哎，其实我就想到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哎，还是长途电话，国外打来的，这人真的是非常的 desperate， 他已经好像走到尽头了。他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冯志梅，当你的先生不领导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他就是不做头，你怎么办？哇，这个女的非常愤怒啊。我就跟她说，我说姐妹啊，任何一个领导，任何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他只需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有人愿意跟随，他就是领导了。
是，
所以你说他不做头，他不领导，其实你只要跟随，你只要顺服他，他就是领导了。
是，
哎，这个姐妹，真的很棒哎。她一听，她就说：“哦，好，我懂了。”所以其实并不难哈，
是，
就是让你的丈夫成为家里真正的头，让他领导做决定。好，还有没有？
第三个是随时随地的感恩，不要将一切看作理所当然。配偶不给是正常，配偶多给是红利。
哎，你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来，
随时随地的感恩，不要将一切看作理所当然。那配偶不给是正常，配偶多给是红利。
哇，这句话好耐人寻味哦。配偶不给是
正常
的，他若多给你，那是bonus，
对，
红利。好 ，Nancy， 你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
好啊，就是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姐妹呢，她其实平常非常的 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他非常的仰慕他先生，然后也非常的把他先生当老爷伺候这样啊、那所以他做得很好，所以他心里他姐妹非常谦卑、所以他那天说，他说他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做的很多，他做的真的已经很好了、他常有这种感觉。那所以呢所以他本来是觉得他也知道真理是无条件的爱、但是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期待他先生要有一些回应这样。那那天他就是其实他姐妹为了要好好的跟他先生在一起，所以他就辞掉工作，其实他没有小孩、他就辞掉工作做全职太太，好，所以他也很以全职太太为荣这样、那所以他就在家服侍他先生。那他辞职了两三年之后呢，最近他同事要就是要有一个聚餐、然后要邀请他
以前的同事，
对，以前的同事要他聚餐、那他也很高兴，想说好两三年没见了、所以他们要去聚餐，所以他心里就有一个期待、就是期待他的先生可以送他过去、就是开车送他过去。那结果他就跟他先生讲了这件事情，他说老公你可不可以送我去聚餐，就他先生说哦不行哦，我车子要保养，就他说哈要保养哦，那他也想那保养也没关系，那你可以先送我再去保养嘛、就没想到他先生的回答是，那这样好了，那既然你那天要出去呢，你就顺便把车开去保养、然后呢保养完以后请你的同事来接你。哇，这姐妹听了以后她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她觉得我平常对你这么好，然后现在我有一个需要你都不愿意来满足我、
你太过分了，
对，真是太过分，所以她就非常心里非常非常的苦毒，所以那天晚上呢、她就没有睡好觉，她就整个晚上翻来翻去、那当然她也不理她先生这样子、然后她就很生气。但是这姐妹很好，她那天她就知道她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基督徒的罪，就是苦毒，就是他那个苦毒在他心里面、所以他要想他怎么样清除这个苦毒、就是他的苦毒是我对先生这么好，可是先生都没有回应我、而且都不体贴这样，
我白对他好，
对，
我太宠他了，
对，
他简直是得寸进尺嘛
对，
好，枉费我我以后不要再对他好了
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谎言，就是我对他这么好、是不是会把他宠坏、那这样子的话以后他就会觉得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就
先生认为，
对，所以我就不要再继续对他好了、他会有这样的谎言。后来他那天立刻分辨觉得这个是谎言、好，所以他就做了几个步骤来清除他里面的那个苦毒，
清除内心苦毒恼恨的罪。
对，那所以呢他说第一个步骤就是他其实的确是有情绪、所以他要认清楚他自己情绪的来源，为什么他会生气，所以他先承认他自己有情绪、然后他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立刻处理、他没有把这个情绪呢就是一直放着。那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很好、就是说他说像平常我们厨房里面如果有杯子没有洗、那你放在那边不洗，可是第二天再去洗就很难洗、所以放的越久就越难处理。
对对对，哦，那是真的，
对，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要放那么久。
哎，其实那个厕所马桶也是，
对对，所以他就
就干掉了，
对、
哎、真的，
所以他就立刻、他就说他要立刻处理、那他立刻处理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他自己认罪悔改。那为什么明明是他先生错案，为什么他要认罪悔改？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个罪，就是他不饶恕、就是他没有饶恕他的先生，所以他到神的面前认罪，说神他不应该，他应该饶恕他的先生、然后第三个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赞美神，然后感恩感谢神、感谢神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先生、感谢神给他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
不过我在想他讲这句话完全是凭信心，不是凭感觉
说的、对对对，
因为当时的感觉
是不好
的，他的先生并不好，
对对没错
单看这一件事情、
是
他会觉得他的先生并不好，
对，
可是这时候他凭信心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丈夫，99件事情都很好就只有今天这一件事情不好啊。
是
平信，但是感觉现在都是在这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啊没错，
我们仍然学习凭信心、赞美神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丈夫，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
是、 然后后来呢，接下来他就想到他先生的好，
嗯，
他就是真的真实的去
想那99
件，对，想那99件，不再想那一件
是，
对，好，然后最后一个他就行动，就是他决定他明天早上要怎么做，
嗯，
因为那时候他先已经睡着了这样，
嗯，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一样跟平常一样，就是做早餐给他先生吃。那他先生当然也知道他在生气，所以他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嗯，去逗他太太笑，就是一直好像想要讨好他，
嗯，
然后他也发现他先生在讨好他这样，那他就觉得他先生，可能真的，心就是他需要跟他先生说清楚这样。后来他就坐下来，他就跟他先生讲， 他就说哈尼，他说嗯，其实我决定了，
嗯，
好，他决定什么？我决定呢，就是我今天会把你的车子拿去修车厂去给他保养。
嗯，好，我跟你说，我们就要卖个关子，哎，我就要叫 Nancy 现在停在这里。
好，
你想这个女人跟她先生说 Honey 我决定了，按照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车子拿去保养，
嗯，
然后呢我就请我的同事来接我去我们要聚餐的地方，嗯，那你想她的先生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想问听众朋友，
嗯，
你认为她先生会有什么反应？
嗯，
有些人会说她先生就大大的感动说，哎呀，没有啦没有啦，我昨天也睡不好啦、哦，所以我觉得是我太自私了我送你，啊，这是 一种反应，
嗯，是，
啊，另外一种反应呢，嗯，就是哦，你终于想通了，哦，好，
嗯，
对啊，
嗯，
你就帮我一个忙，
嗯，
哎，我不知道，你认为他先生会有什么反应呢？
嗯，
好，来 Nancy 你说。
就他先生呢听完了这个以后就对他微笑，然后说了两个字，谢谢。
哦，懂得我真的要昏倒我第一次听到 Nancy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要昏倒，我说哈，怎么有这么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男人呢OK 好，
对，
那可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哦。
是，
那我们谦卑下来的目的不是要叫对方改变，
对，没错，没错，虽然，
嗯，
他先说了谢谢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呢他那个时候我就说啊，对啊，我说你先生说谢谢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得到了一个大恩典，
嗯，
然后而且他被释放了，
嗯，
那我觉得姐妹更好，姐妹就说，她说其实我也被释放了，
嗯，
她说因为那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
嗯，
我睡到现在早上我头都还在晕那她说可是呢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就轻松了，
嗯，
对，
嗯，
那所以呢她就那天就是这样，她就把车送去，然后一样就请同事来，来接她这样，
嗯，
所以她跟她先生一样又恢复了很好的关系，
嗯，
因为她先生真的平常对她是非常好，就是只有这一件，因为她说她先生常常开车带她去泡汤啊，做一些就是很浪漫的事情，
嗯嗯，是，
嗯，
我想有可能她先生那天真的就是很累，
对啊，
或者她就是很想自私一下在家里看看电视然后不用把车送去修哈，
嗯，
好，那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清除苦毒恼恨有五个步骤，
嗯，
你可不可以再复习一下？
好啊，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自己，真的是有情绪，
认清自己有情绪，
嗯，对，然后要立刻处理，
嗯，
立刻处理，
立刻处理，
对，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认罪悔改，
嗯，为自己的
罪，
这个
是
苦毒恼恨的态度，
还有不饶恕，
不饶恕，
嗯，
论断对方，
对对，
嗯，
这些来认罪悔改，然后第三个就是要赞美神。
嗯，
然后向神献上感恩，
嗯
嗯，然后第四个就是想到，先生的好，
想到对方的好，
嗯，想到对方的好，嗯，然后第五个就是决定要怎么做，行动，
行动，
嗯
，OK， 好。哎，其实当 Nancy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自己最近也有一件很可笑的事啊，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呢，但是真的我们要去面对，虽然这个跟婚姻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讲的这个故事，
嗯。
就是最近我们听说一位朋友生病住院，那这位朋友呢是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见到的一位朋友了，
嗯，
就是都没有联络了，
嗯，
然后哎，最近听说他住院了，那然后我就问我先生说，哎，你觉得需不需要去看他，
嗯，
那不是小病啦，算是大病哈，我就问我先生说你要不要去看他，我先生就说要要要，这个一定要去看，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可是我不想去，
嗯，
哦，那 我先生是最好的男人，他说哦，那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去就好。我知道你很累。那其实那天我们白天的活动一直到五点半才结束。我们想了很久，我们大概只有那天剩余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去看这个朋友。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去。那我先生想的就是啊，对啊，你很累，你不用去，你不用去。其实基本上他也是我先生的朋友了。那我就想这样就好。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哈，我说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中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罪耶。
是，
我心里晓得我不想去看这个朋友不是因为我很累。今天如果是 Nancy 你生病，我管我多累我一定去看你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想去看这个朋友呢？你说哦，冯志梅，那是因为你没有爱心。那我承认我没有爱心，不过我觉得在这里有比没有爱心更多一点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很想骗别人，我们想唬别人，但是其实我们唬不了自己，而且撒旦知道，魔鬼知道，天使圣父圣子圣灵都知道，哎，我们逃不过耶，逃不过上帝的眼目。其实上帝就说，志梅，你要来面对，因为如果我不去面对我里面的这一个罪，我里面其实是有隐藏的罪的，我里面很不安，可能我最后不去，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可是其实我里面是很不安的。那我就需要像刚才 Nancy 所讲的，第一个认清自己有情绪，应该说认清自己里面有问题。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一追溯我就追溯到了，我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看这个人。哎呀，说起来真丢脸哦。不过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类似，所以我就说吧，应该是很多年前，有一次，这个人遇到我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聚会里面，然后他就说：“哎呦，冯志梅啊，你的脸啊怎么越来越大，越来越圆，你最近发福很多哦。”他这么一讲啊，我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我不晓得我是要幽默的回应他呢，还是很羞愧的呢，还是我到底要怎么说哈？因为他这样讲又像开玩笑，可是又像真的。哎呀，冯志梅，你的脸怎么越来越大？越来越圆，你最近发福很多、哦。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要警告我，怕我不知道这样。哎呀，我那个时候就很受伤。哦，严重打击，哐！哎，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以后哈，
不要理他。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人呢，我就要远离他。
回避。
对对，我不要再受伤，然后我永远记他这一笔啊。我可以给你保证，他绝对忘记他曾经对我讲过
那句话。我想也是。
可是在我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饶恕。我。不去理会，但是我把这件事情很深的埋藏在心底。所以最近听说哦，这个要去医院看他，我还是延续着很多年前的我。他们说这个叫内在誓言呢、哦，就是我对自己发誓，我以后不要再靠近这个人。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不饶恕。他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就算他是故意要伤害我，我都需要饶恕。那这是我应该做的功课。那你看哈，我是那么多年前没有做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我里面跟当时一样刚硬哎、欸，甚至更刚硬，我没有。柔软一点，所以那天我知道我真的是需要面对，所以我向神认罪悔改。那你知道认罪悔改不是只有态度改变，很重要的是行为要改变。那行为改变什么？你就是要去。
是，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说：“好，我跟你去。”我先生没有要求我，后来我就说：“去去去去。”当然我也有跟李哥讲我里面的这个哦。李哥说：“真的，你还有这件事啊？我不知道。”好。那后来我们就真的去了医院，然后我们看了这个朋友，结果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他哪有记得以前讲过什么话？那其实我们那天有非常美好的交通，他也很感谢我们去看他，也非常感谢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其实根本没事，是我自己抓住那个苦毒恼恨和那个伤害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就会影响我，我是被困住的，而且我一直容许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受伤。你看哦， 这么多年了，十多年了，我这个伤口没有得医治、欸嗯、所以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的那个反应是跟十几年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对付掉、
嗯、
那我相信以后我们再提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嗯、虽然这是一个这么小的事、
嗯、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容许罪在我们的里面驻留，我们不能容许苦毒恼恨在我们里面驻留、
嗯、
所以我们就再复习一次哈，清除苦毒恼恨、
嗯、
第一个是什么？
要认清自己有情绪立刻处理。
第二，
认罪悔改。
第三，
赞美神，感恩神。
好，第四，
想到对方的好。
是，最后、嗯、
行动。
好，那谢谢 Nanc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